本节目由大卫·普莱特博士主讲，美国阿拉巴马州布洛克山丘教会提供。
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使徒行传》系列第八讲，我是大卫·普莱特博士。今天的主题是为一件事大发热心，请拿出你的圣经，翻到《使徒行传》第16章。不过我们要从《使徒行传》第15章36节开始看起。我为这个教会有许多教导神话语的弟兄姐妹感谢神。上星期我们查考过《使徒行传》第15章，我们看了荣耀的福音和律法主义的危险。问题是，你要如何从《使徒行传》第15章过到第16章呢？所以《使徒行传》15章是一个插曲，是一个重要的、简短的、具有神学性的、历史性的插曲。在第15章中，我们看到在神面前，我们只靠他的恩典被接纳，这是救恩的本质。我们唯独靠恩典得救，唯独靠信心得救，唯独在基督里得救，不是根据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情，而是根据基督所做的一切事情。因此，我们不必靠做工、生活、祈祷、研究，或是敬拜来赢得神的喜悦，来赢得在神面前的一席之地。我们得到神的喜悦和在神面前的地位，唯独靠在基督里的信心，基督是我们的公义。这引出了一个问题，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工作呢？我们为什么活着呢？我们又为什么祷告呢？我们为什么要学习呢？我们为什么要敬拜呢？我很高兴你会问这个问题。我们做这些事情并不是为了能赢得神的喜悦，或是用一些方式使自己能站在神面前。我们是借着神的恩典被接纳的。作为恩典的领受者，我们的心渴望神得到尊荣，所以我们只靠神的恩典被神接纳。因此，我们为了神的荣耀甘愿放弃一切。我们是被恩典抓住的，被恩典充满的，为神的荣耀而活。因此，我要引用19世纪英国利物浦安利甘中莱尔主教的话，他是一位牧师，同时也是一位神学家。他曾经写了一个主题叫做热情。我要引用他的话，用他的话为接下来要看的经文预先设立好舞台。请你仔细听这位神学家说的话。莱尔牧师说，对宗教热心的人只专注在一件事情上，说他是认真的、热情的、不妥协的、诚恳的，那是不够的。他只看见一件事，他只关心一件事，他只为一件事而活，他吞下一件事，那件事就是讨神喜悦。无论他活着，他死去，无论他健康或是他生病，无论他是富有的或是贫穷的，无论他取悦人或是他得罪人，无论他是有智慧的或是愚昧的，不管他是被人责备或是得到人的赞赏，不论他是否得到尊荣或是被人羞辱，狂热的人完全不在乎这些事情，他只为一件事情燃烧自己，那件事就是讨神喜悦和推动神的荣耀。他不在意自己是否会完全燃烧殆尽，他是心甘情愿的，他觉得自己像一盏灯，他被造是用来燃烧的。如果他燃烧殆尽，但是他已经完成神指派他的工作。所以我想问的是， 如果教会中的每个人都为一件事大发热心，那会怎么样呢？这是我一直在祷告的。在几分钟之内，我们一起在神的话里，每个认识基督的男人、女人、学生、青少年，神要让你的内心深处充满热情，在你里面燃烧，驱策你，迫使你面对与你有关的每件事情，不管是婚姻、家庭、工作、朋友、财产、计划或是梦想，你只被一件事情驱使，就是推动神的荣耀。为了这件事情，所有一切都可以放弃。我要你在《使徒行传》第16章到18章看到一个画面，一个例子，就像我们之前查考了一大段经文，我们要看过这一大段经文，然后我们要了解我们所看到的，我们要一起祷告，求神赐给我们为了他的荣耀有那样的热情。所以这是保罗的第二次宣教旅程，这趟旅程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我们有好多地方要去，因此我们从使徒行传15章36节开始看起。请记得这里的背景，使徒行传第13章是保罗的第一次宣教旅程。保罗和巴拿巴在安提阿，他们被差派去第一次宣教旅程。在使徒行传第13到14章，我们探讨了禁食，我们看到了第一次宣教之旅。在那次的宣教旅程结束后，保罗和巴拿巴回到安提阿，安提阿是他们的宣教基地。事实上，在使徒行传第15章耶路撒冷大会，保罗和巴拿巴下到耶路撒冷处理非常重要的神学问题。大会结束之后，他们就回到安提阿。所以当我们看到使徒行传15章36节的时候，他们那时住在安提阿。经文说，过了些日子，保罗对巴拿巴说，我们可以回到从前宣传主道的各城，看望弟兄们景况如何。巴拿巴有意要带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但保罗因为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不和他们同去做工，就以为不可带他去。保罗和巴拿巴为了马可，二人起了争论，他们因此分道扬镳。巴拿巴带着马可坐船往塞浦路斯去，保罗拣选了希拉也出去，蒙弟兄们把他交于主的恩中，他就走遍叙利亚、基利加，兼顾众教会。保罗来到特庇，又来到路斯德，在那里有一个门徒名叫提摩太，是信主之犹太妇人的儿子，他父亲却是希腊人。路斯德和以哥念的弟兄都称赞他，保罗要带他同去，只因那些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他父亲是希腊人，就给他行了割礼。他们经过各城，把耶路撒冷使徒和长老所定的条规交给门徒遵守，于是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加增。为神的荣耀大发热心，为神的荣耀大发热心，为一件事情燃烧自己，这是什么意思呢？从外在来说，我们爱神的子民，为神的荣耀大发热心，包含爱神的子民。所以保罗和巴拿巴在安提阿，保罗对巴拿巴说，巴拿巴，我们应该去兼顾那些我们建立的教会。巴拿巴说，这是好主意，唯一的问题是巴拿巴要带他的表弟马可约翰一起去。如果你还记得的话，当我们读使徒行传第13到14章的时候，马可约翰 与保罗和巴拿巴一起旅行，但是他中途离开他们。有许多人猜测，这个马可约翰为什么会抛弃他们？有些人认为马可是想家了，也有人猜测他是生病了，还有些人猜测马可不喜欢保罗的领导地位高过巴拿巴，还有人猜测马可不适应宣教士的生活。不管如何，保罗不希望马可约翰和他们一起去，但是巴拿巴坚持要带马可一起去，这导致他们起争论，并且分道扬镳。现在想象一下，这两位初代教会的巨人，在某种意义上，保罗欠巴拿巴很多，比其他人还要多。巴拿巴在保罗身上所做的事情是不朽的。现在巴拿巴跟保罗分开了，巴拿巴曾经是基督教最伟大的仆人之一，为了纷争而分开，就事情本身而言总是不好的。现在回想一下《使徒行传》15章28节，经文说他们祷告，圣灵和我们定义，但是在这里我们并没有看到他们祷告，圣灵定义叫他们分开。不，那是纷争导致的分裂，这不是耶稣祷告的事情。在约翰福音第17章，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保罗和巴拿巴并没有合一，但是我想让你看到的是，借着神的恩典，神克服了我们在教会内制造的冲突。我们倾向于不认同彼此的看法，我们倾向于分派结党，这是在我们中间的罪和缺点所带来的结果。各位弟兄姐妹们，老实说，就在我们当中也是如此，倾向于分派结党。有多少人支持教会职堂实际上就是教会分裂的看法呢？这就是我们在做的事情，这是教会职堂的一部分，这不是神的教会职堂策略。我们分裂，我们要开始第二浸信会、第三浸信会、第四浸信会、第五浸信会，我们还要开始一个叫做新和谐浸信会。可是和谐的光景不会超过2个星期，因为有你在那里。我们就是这个问题，不是吗？在我们里面的罪产生了分歧和分裂，所以将来有一天我们将不再意见分歧，当我们与神同在的时候，我们将完全合一，我们将要看见他的面，我们都会在一起。所以情况是这样，我们朝这个方向努力。我们在《使徒行传》第15章最不想看到的是拿这件事作为教会分歧和分裂的许可证。你看，保罗和巴拿巴都因不和而分开，所以我们也可以这样做。不，以弗所书第4章说，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这是圣经的命令，这不是分歧的许可证。但画面是，借着神的恩典，神克服了我们在教会中制造的冲突。你会发现，后来马可在巴拿巴的监管下成长，最后写了一本很好的福音书，这卷书也成为我们的书。在彼得前书第5章说，马可对彼得的侍奉有很大的帮助。甚至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他写信给提摩太说，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这是提摩太后书4章11节。在哥林多前书中，我们看到保罗和巴拿巴和好如初，所以靠着神的恩典，神克服我们在教会中制造的冲突。为了神的荣耀，神命定我们面对来自教会外部的迫害。因此在《使徒行传》第16章， 保罗来到路斯德，那里有一位门徒名叫提摩太。大多数人认为这时的提摩太是个青少年。我们知道保罗和提摩太的关系非常深厚，他们在福音事工上的情谊和伙伴关系非比寻常。现在我想问的问题是，提摩太是怎么信耶稣的？我们知道提摩太的母亲和他的外祖母对他有很深的影响，但是我要请你跟我一起更深入的来看提摩太在哪里。提摩太住的城市叫做路斯德。你还记得当保罗在路斯德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吗？我们回到《使徒行传》14章19节，保罗在路斯德讲到，我们来看发生什么事情。《使徒行传》14章19节，但有些犹太人从安提阿和以哥念来，挑唆众人，就用石头打保罗，以为他是死了，便拖到城外。当然，保罗并没有死，他只是被石头打昏了，众人以为他死了。所以我们不知道提摩太是不是看到这个景象，当然他有可能听说这件事情。我们不知道他的母亲或外祖母是不是看到或听到这件事，但事实是基督受苦的画面彰显在保罗的身上，当然也影响了提摩太归向基督。这就是我要你想想的地方。我们在这卷书中看到的模式，斯提凡被石头打死，谁站在那里？保罗站在那里。当斯提凡被石头打死的时候，扫罗站在那里。两章之后，我们就看到保罗的悔改和得救。然后保罗被丢石头，在某种意义上最终导致提摩太归向基督，成为伙伴。撒旦企图从教会外部和内部攻击教会，内部的部分是制造教会纷争。神说这是纷争是不好的，但是神会使用它。神怎么说呢？这不是一个宣教队伍，而是两个宣教队伍。那撒旦呢？你想用石头把保罗打死吗？我就用他来带领提摩太归向基督，让他成为保罗的宣教伙伴。你无法阻止神使自己的荣耀在万国间传扬，所以无论如何，我们都会看到神的荣耀在万国间传开。所以这个画面就是我们爱神的子民。如果说我对神的荣耀有热情，却不爱神的子民，这是没有意义的。所以让我们彼此相爱吧，让我们拥抱在一起，让我们彼此为一件事情大发热心，去爱神的子民。第二，我们跟随神的圣灵。接下来我们要读的几节经文是很重要的。有一位作家说，在历史上真正的转捩点是很少的，但是马其顿的意象肯定是其中一个。所以我们将要看的是福音为什么出现在西方。使徒行传16章6节说，他们就经过。现在请跟着我啊。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佛吕加、加拉太一带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庇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罗亚去。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 现在我们看到保罗朝这个方向前进，然后主说不，不要往这个方向传福音。所以他朝这个方向走，但是圣灵不准他往这个方向走，他要转个方向走。当保罗要去这些地方兼顾众教会的时候，他可能有一个详细的计划，现在圣灵却一再指引他不同的方向。你是否曾经也这样觉得，你在跟随神，你往这个方向走，然后神说不要再走这个方向了，你说好的，我换个方向，神又说不对，不是这个方向，所以你感到疑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段经文会把我们对于如何辨别神的旨意的说法完全丢掉。我们不知道这是怎么发生的，但是神在重新指引方向。我要你在这里看到一个例子，是我们在整本圣经中看到的事实。那么我们如何跟随神的圣灵呢？第一，我们顺服他的命令。保罗并不是坐在那里说，神啊，你要我做什么呢？不，有人需要福音，还有许多城市需要福音，还有许多教会需要兼顾，还有工作要完成。所以保罗不是坐着等神的旨意，我们也不要坐着等神的旨意，我们行在神的旨意中，我们有命令要执行。我们知道要逃离性不道德，我们知道要祷告，行在神的道中，使人做主门徒。明天你就走出去，使人做主门徒。明天你就出去与人分享福音，你就会走在神的旨意中。你不必担心这样做好吗？你整个星期都在带领人做门徒是没有问题的，你就放心去做。你不必觉得你的脊椎有刺痛的感觉才想到我需要带领人做门徒了，不，你不需要这样。这就是为什么张博士说基督徒不应该问神对我的旨意是什么，这个问题是不应该问的，这是我们最常见的问题，对吧？他是说我们不该问这个问题。张博士说，你走进一座森林，当你问路在哪里的时候，当你离开路径的时候，你就迷路了。所以他说跟着路径走，只要跟着神的旨意走，你不必问这是哪里，只要一步一步的走在神的旨意上。这就是美的地方，当你走在神的旨意中，当我们顺服他的命令，神会指引我们的脚步。保罗不知道那天晚上会发生什么事情，保罗不知道那天晚上会发生什么事，他完全摸不着头绪，他无法预先做计划或是预知将发生的事，他只能顺服。当他顺服了，神就带领他，结果就是福音第一次进入欧洲，传给我们的祖先。保罗无法计划这件事情，他只能顺服，让圣灵带领他。这就是箴言三章五到六节说的，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神会使弯曲的道路变成通达的道路。神并不是在天上企图把他的旨意向你隐藏起来，给你造成困难。基督徒啊，神要在你的生命中完成他的旨意，所以神把圣灵放在你里面。神不只是要给你方向而已，他还说，我要住在你里面，我要改变你的想法和渴望，我还要驱策你的脚步，你要走在我里面，你在我里面，我要指引你的脚步。所以神指引的道路并不总是最直接的路线， 我的意思是，很明显的，神可以在保罗走之前的几个晚上给他这个意象，但是圣灵不知怎么的从那里开始阻止保罗。圣灵可以从一开始就给他这个意象，这样保罗就可以安排好他的计划了。你希望神在你的生命中这样做吗？你遇到的所有问题，你说好吧，行在神的旨意中，但是还是有很多东西没有记载在圣经里，比如说我该跟谁结婚，那个人的名字圣经没有记载，也许有，但是我不知道是哪一个。圣经中有太多的名字了。我该做什么样的工作？我应该住在哪里？这件事我该怎么做决定？那件事我该怎么处理？你为这类的事情伤脑筋。圣经对这类的事情并没有清楚的说明，所以你为这种事情伤脑筋。你会想，如果有一点马其顿的意象就好了，突然之间你就会知道答案了。如果你有这种意象的话，你就会省下许多约会的压力。所以我们想要马其顿的意象，事实是神可以这样做，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也许比起指示你去某个地方遇到某人，神有更深的意思。也许神的目的地比马其顿还要更深，也许神自己才是目的地，也许认识神，与他有亲密关系，与他同行，才是神的目的。如果神是我们的目标，那么我们得到的答案比我们问的问题还多。如果我们轻忽的话，我们就会想要尽快得到所有的答案，可是这样就弄错了重点。当保罗去这里去那里的时候，是神在塑造他。现在我不知道你的情况是怎么样，但是我有一种倾向，是不耐烦的倾向。当我要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也许是很孤单的。我的妻子和我在领养过程的最后几年里，大概是在两年前左右，我们祷告，我们寻求主，我们对主说，你要我们领养孩子吗？你要我们在哪里领养孩子呢？我们很清楚的知道他带领我们去领养孩子。我们把一张世界地图放在桌上，是国内，是国外，是哪里呢？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很清楚的感觉到主要带领我们去东南亚的某个国家领养，所以我们开始这个过程。原先对方说领养马克思不用一年的时间，可是两年之后，我们的申请文件还躺在尼泊尔，完全没有动静。这个国家几乎关闭来自美国的领养申请，所以两年后，我们为领养一个东南亚的小女孩祷告，可是还是什么事都没有发生。我们就在想，我们相信这是主带领我们去做的事情啊。然后去年年底，我们找出一种可以同时申请的领养过程。我们可以在这个国家保留申请文件，同时我们也在另一个国家提出申请，所以我们就采取这种方式。我们不知道第一个国家会不会重新开放，我们也不知道新的国家会如何进行。这时我们当然会想，如果神在两年前就让我们看到事情会这样发生，我们在整件事情上就可以节省许多时间。但事实是，不耐烦的心态在我和我太太之间蔓延开来了。但是我要对你说，也对我自己说，不必对神没有耐心。神可以打开第一个国家的门，就像保罗一样。并且明天我们也会接到一通电话，神在第二个国家也可以做相同的事情。 明天神可以把所有国家的孩子都带来给我们，谁知道呢？神可以做到，并不是神没有能力，而是如果神的目的比一个孩子来到我家更深的话呢？如果神的目的是要我们认识他、信靠他、享受他和爱他呢？因此，你该得到鼓励。当我们顺服他的命令时，他会指引我们的脚步。在整个人类历史上，这就是神在做的事情。我和我的儿子在晚上阅读大卫·李文斯顿的传记，他是非洲的宣教士，他对福音传到非洲有重大的贡献。当李文斯顿被差派出去的时候，原本是要去中国的，不知道为什么神就用他在非洲了。威廉·克里，现代宣教之父，他对印度有重大的贡献。他刚开始是去波利尼西亚，会众和教会都是今日的缅甸佛教徒。由于耶德逊的关系，他动身前往印度。不是他们一开始弄错了什么，是神为了我们的好处和他的荣耀指引我们的脚步。这点引到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爱神的百姓，而且我们信靠神的圣灵，并且跟随神的圣灵。当我们出去的时候，我们信靠神的恩典。因此，现在福音向欧洲前进。在《使徒行传》16章11节，他们的目的地是罗马帝国的第一殖民地腓立比，于是从特罗亚开船，一直行到撒摩特拉，第二天到尼亚波里，从那里来到腓立比，就是马其顿这一方的头一个城，也是罗马的住房城。我们在这城里住了几天，当安息日，我们出城门到了河边，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我们就坐下对那聚会的妇女讲道。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名叫吕底亚，是推雅推拉城的人，素来敬拜神。他听见了，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他和他一家既领了洗，便求我们说，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请到我家里来住。于是强留我们。在我们进到发生在腓立比的事情之前，我要先停一下。我们将会看到，不管我们的状态如何，神都赐给我们救恩。这里我说的每个字都很重要。不论我们的情况如何，神赐给我们救恩。第一，神赐给吕底亚救恩，神也赐给我们救恩。主打开吕底亚的心，路加刻意告诉我们，这是主做的。当时所有人都在听，但是主开导吕底亚对福音打开心门，这是神做的。所以主打开一位上层亚洲女商人的心，她来自小亚细亚，就是今天的土耳其。吕底亚是一位成功的女商人，卖紫色布匹的商人。那天主打开她的心，使她归向基督。接着神赐下救恩给下层阶级的希腊奴隶，完全相反的社会阶层，一个奴隶女孩和一位成功的女商人都归向基督了。第16节，后来我们往那祷告的地方去，有一位使女迎着面来，她被巫鬼所附，用法术叫她主人们大得财力。从字面上来看，这个使女被鬼附身，她的主人靠她算命占卜赚了很多钱。基本上她是一个属灵的妓女，她跟随保罗和我们，喊着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 他一连多日这样喊叫，保罗就心中厌烦，转身对那鬼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那鬼当时就出来了。他并不一定要像吕底亚一样说他信靠基督的救恩。接着我们看到腓立比的狱卒，但是在这段经文中，大部分的学者把这三个故事放在一起看，得到结论说，使女被基督的名释放，归向基督，成为腓立比教会的一份子。我们不确定这是不是真的，但是我们十分肯定。使徒行传16章19到24节，使女的主人们见得力的指望没有了，便揪住保罗和希拉，拉他们到市上去见首领，又带到官长面前说，这些人原是犹太人，竟骚扰我们的城，传我们罗马人所不可受不可行的规矩。众人就一同起来攻击他们，官长吩咐剥了他们的衣裳，用棍打，打了许多棍，便将他们下在监里，嘱咐禁足严谨看守。禁足领了这样的命，就把他们下在内监里，两脚上了木狗。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看了两个改变的例子，一个是上层的亚洲女商人，一个是下层的希腊奴隶。我们再来看一个中产阶级的罗马狱卒。经文说，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而听。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禁足一醒，看见监门全开，以为囚犯已经逃走，就拔刀要自杀。保罗大声呼叫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禁足叫人拿灯来，就跳进去，战战兢兢地伏在保罗希拉面前，又领他们出来说，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当夜就在那时候，禁足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伤，他和属乎他的人立时都受了洗。于是禁足领他们上自己家里去，给他们摆上饭，他和全家因为信了神都很喜乐。这是何等的景象啊！到了天亮，官长打发差役来说，释放那两个人吧。禁足就把这话告诉保罗说，官长打发人来叫释放你们，如今可以出监，平平安安的去吧。保罗却说，我们是罗马人，并没有定罪，他们就在众人面前打了我们，又把我们下在监里，现在要私下撵我们出去吗？这是不行的，叫他们自己来领我们出去吧。差役把这话回禀官长，官长听见他们是罗马人，就害怕了，于是来劝他们，领他们出来，请他们离开那城。二人出了监，往吕底亚家里去，见了弟兄们，劝慰他们一番就走了。哦，这样很棒的。当他们唱诗的时候，地震隆隆的响，他们有诗歌和地震和歌唱。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他们被关进监牢，他们的背受伤，四肢酸痛，唱着诗歌，地震，这一切把腓立比的狱卒和他的家人带到基督面前。当你听到吕底亚的故事、使女的故事和狱卒的故事时，你的心思意念有没有想到神在你的生命中安排所有的事情吗？神在这个时候、那个时候把所有人带来，好让你可以对主打开你的心， 引你到主面前可以听到福音呢？神安排所有的事情，好使你可以认识基督，相信主耶稣，并且得救。不是根据我们已经做的，我们是远离他，死在自己的罪中，不能使我们自己得救，是神做成这一切，他把救恩赐给我们。不论我们的身份如何，神把救恩赐给我们；不论我们的情况如何，神把救恩的歌赐给我们。所以这对使女和腓立比的狱卒是大好的消息，但是对保罗和希拉来说却是很艰难的，因为他们被剥了衣服，被棍打，被关到罗马监狱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最安全的地方是在神的旨意中吗？圣经可没有一节经文这样说哦。从马其顿往西到欧洲的一路上，对保罗和希拉来说，这可是最危险的地方。但是当他们被关在监狱里的时候，他们知道自己不是囚犯，他们是为基督坐牢。神的手中握着保罗和希拉的生命，神为了他的荣耀、他人的救恩、其他人的好处、保罗和希拉的好处，神使用这一切。请注意这一点。现在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带着受伤的背被关在腓立比的监狱里。同时我想提醒你的是，不论你现在在什么情况之下，不管你未来会身处在什么情况里，不论在什么样的黑暗环境中，不论在什么样的痛苦情况中，基督徒啊，不要忘记你有一首救恩的歌。不论情况有多么艰难，不论你会失去什么人，不管谁离开了，你绝不会失去救恩的歌，因为掌权的君王把你的生命握在他的手中，他应许他会为了你的好处，为了他人的好处，为了他的荣耀，使用所发生的这一切事。这就是我们大发热心的事，甚至比过舒服安逸的生活，我们为了神的荣耀大发热心。所以我们信靠神的恩典。这带领我们来到第四点，我们宣扬神的真理。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十七章。有人说这是新约中最伟大的宣教士记录。他从铁萨罗尼加、马其顿的首都开始。第一节说，保罗和希拉经过暗菲波里、亚波罗尼亚，来到铁萨罗尼加，在那里有犹太人的会堂。保罗照他素常的规矩进去，一连三个安息日，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讲解臣民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又说，我所传与你们的这位耶稣就是基督。他们中间有些人听了劝，就服从保罗和希拉，并有许多前进的希腊人，尊贵的妇女也不少。但那不幸的犹太人心里嫉妒，遭拒了些市井匪类，搭伙成群，耸动合成的人，闯进耶稣的家，要将保罗希拉带到百姓那里。找不着他们，就把耶稣和几个弟兄拉到地方官那里，喊叫说，那搅乱天下的也到这里来了。耶稣收留他们。这些人都违背凯撒的命令，说另有一个王耶稣。众人和地方官听见这话就惊慌了，于是取了耶稣和其余之人的宝状，就释放了他们。接着往下看，弟兄们随即在夜间打发保罗和希拉往庇里亚去。二人到了，就进入犹太人的会堂。这地方的人咸于铁萨罗尼加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查考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所以他们中间多有相信的， 又有希腊尊贵的妇女，男子也不少。但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知道保罗又在庇里亚传神的道，也就往那里去，耸动搅扰众人。当时弟兄们便打发保罗往海边去，希拉和提摩太仍住在庇里亚。送保罗的人带他到了雅典，既领了保罗的命，叫希拉和提摩太速速到他这里来，就回去了。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去每个地方都是从传讲神的道开始，神的道被宣讲，每个故事都是围绕着这件事。保罗去会堂，他到街上，不论他去哪里，他都在传讲神的道。第二节说，保罗在帖撒罗尼迦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讲解臣民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帖撒罗尼迦人相信了，他们被保罗说服了，所以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说，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就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他们领受了神的道。保罗到了庇里亚，他在那里教导圣经，当地的人领受了，他们天天查考圣经。这一切都围绕着领受神的道和教导神的道。现在很显然的，在这个过程中并不是每个人都很高兴的，所以在帖撒罗尼迦的这些犹太人开始反对保罗，他们在庇里亚也做了相同的事。但是我要请你注意他们在帖撒罗尼迦说的话，他们到了耶孙一位弟兄的家中，他们把耶孙和几个弟兄带到地方官那里，发生了什么事呢？我们听他们说的话，第六节说，那搅乱天下的也到这里来了。我不认为他们是真的这样想的，不过这是一种恭维的话。保罗和希拉因为搅乱异教世界而出名了，真是太好了。我们也要因搅乱异教世界而出名，我们要因搅乱黑暗势力而出名。难道你不想要黑暗的敌人说我们给他们带来麻烦吗？是的，当神的道被传扬，世界就被改变了。各位弟兄姐妹，神的道是美好的，神的道有能力在撒旦的权势下翻转国度。因此使徒们宣扬神的道，他们说除了凯撒之外还有另一位王，这是肯定的，有另一位王。当神的道被传扬的时候，有另一个国正在发展，神的道会搅乱黑暗国度，神的道会改变人的心。所以不管我们去哪里，我们都宣扬神的真理，即使在敌视福音的地方也是如此。接着我们来到雅典，第十六节说，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我们在这里暂停一下，我要告诉你一点有关于雅典的背景。雅典是罗马帝国的文化哲学中心，同时也是旅游景点。雅典也是所有思想意识形态讨论与争辩的地方。雅典是一座美丽辉煌的城市，但是保罗并没有因此对雅典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他看见雅典到处都是偶像。历史学家说，在雅典可能有三万个神明与偶像被人崇拜着，所以偶像到处都是。有一位历史学家说，在雅典找一个神明比找一个人还要容易。所以保罗在这个旅游景点，他并没有说，哦，终于有一天我可以来拜访雅典，享受这一切了。不，保罗被激怒了，这是什么意思？这意味着他发了圣洁的愤怒。为什么呢？因为他看见雅典有这个偶像那个偶像，这个神那个神受到赞美尊荣， 奉献和献祭。保罗知道只有一位配得赞美、尊荣、奉献和献祭。所以在偶像崇拜文化中，我们为一件事大发热心。在偶像崇拜文化中，我们渴望神被赞美。所以保罗对所有他能够遇到的人传道。第十七节，于是在会堂里与犹太人和近前的人，并每日在世上所遇见的人辩论，还有伊比鸠鲁和斯多亚两门的学士与他争论。有的说这胡言乱语的要说什么，有的说他似乎是传说外邦鬼神的。这话是因保罗传讲耶稣与复活的道，他们就把他带到亚略巴谷。所以现在保罗与人在犹太会堂街市上与人辩论，以及与当红的哲学家辩论。他们把保罗带到马尔斯山进行意识形态的辩论。你所讲的这新道，我们也可以知道吗？因为你有些奇怪的事传到我们耳中，我们愿意知道这些事是什么意思。雅典人和住在那里的客人都不顾别的事，只将新闻说说听听。路加告诉我们他对雅典人的看法。在22节，我们看到保罗开始讲话。在我们看保罗的演说内容之前，我要你很快地抓住这一点，这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保罗在传道，他要跟他在雅典能遇到的每个人传道。最后他来到雅典最高的地方，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最终的动机是什么呢？我要让你看见的是，保罗的最终动机不是义务。我应该要传道的，这是我应该做的，所以我要这么做。就算顺服也是一个很好的动机，但是这并不是驱使保罗的动力。保罗的最终动机也不是同情。经文并不是说保罗看见他身边这些人的需要，在保罗身边有许多有需要的人，所有拜偶像的人，保罗身边的这些人都不认识基督，这些人与神隔绝，死在他们的罪中，他们心中充满黑暗。但是这也不是驱策保罗的动力，保罗的最终动机是为了神的荣耀大发热心。以赛亚书42章第8节，神说，我是耶和华，这是我的名，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也不将我的称赞归给雕刻的偶像。这是神的热心，神也为了他的荣耀和赞美大发热心。为了神的荣耀，这就是驱策保罗的最终动力。所以我们要在这里暂停一下。这个星期当我进入我们的城市时，我并没有看到3万个偶像林立在我们的城市中，但是那并不表示我们周围并没有偶像崇拜，我们只是看不见我们自己的偶像崇拜。这同时存在我们的社区中和我们自己生命中的恐惧上。在这个社会中到处都有偶像，金钱、性、地位、权力、骄傲、娱乐、体育和消遣、团队、财富和周围的一切。我们的喜好和我们所热爱的事情使我们远离唯一配得我们所有的爱和奉献的那一位。所以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中，让我们大发热心守护我们的感情和我们的奉献，让我们抵挡一切可能潜入我们生活中偷走对神的爱和奉献的任何事物和一切事物。当我们看着城市中的人时，我们要让他们看到我们为神的荣耀大发热心。我们需要使人做主门徒。我要把这件事情摆在大家面前。是的， 我们要使人做主门徒，这是命令。在这个城市以及全世界，还有超过6000个族群的人没有听过福音。我要你明白，不是怜悯或是需要或是顺服的义务和命令在驱策我们，是为神的荣耀大发热心，抓住了我们的心，这才是驱策我们的动力。很明显的，这就是驱策保罗的动力。当他有机会站在众人面前说话的时候，我们来听他是怎么说的。第22节，众位雅典人啊，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我游行的时候，光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卫士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第24节，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他是宇宙的创造者。这是保罗开始的地方。保罗一开始说，你认为你可以塑造一个神吗？事实是，是神创造你和你周围一切的事物。福音就从神的创造开始，福音从神开始，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神是生命的主，神并不依靠你，是你依靠神。这位宇宙的创造者，生命的主，他是万国的主，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经文说，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他是万国的主和穷人的主。第27节说，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宇宙的创造者，生命的主，万国的主，他离你不远，他已经来寻找你，他是我们每个人的天父，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他是我们每个人的天父，他是我们所有人的王。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他是你的王，你没有超越他的权柄，他的权柄超越你。这带出一个事实，就是他是世界的审判者。30节说，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鉴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保罗说，神要借着那位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审判每个人。保罗并不是在讲最流行的事情。所以第32节说，众人听见从死里复活的话，就有讥笑他的。又有人说，我们再听你讲这个吧。于是保罗从他们当中出去了，但有几个人贴近他，信了主。其中有亚略巴谷的官丢尼修，并一个妇人名叫大马里，还有别人一同信从。愿赞美神的声音在我们的口中回荡，在我们的城市中，在万国中回响。神是创造者，万国的主和生命的主，以及君王。他是每个人的天父，我们的王，他将要审判世界。这是我们所宣扬的。当我们看到偶像崇拜时，我们渴望神的赞美被大家知道。最后，在不道德行为中，我们相信福音的力量。所以，保罗接下来前往哥林多， 这是以后保罗离了雅典来到哥林多。哥林多是一个商业都会中心。使徒行传18:2-4说，遇见一个犹太人名叫雅居拉，他生在本都，因为克劳帝命犹太人都离开罗马，新近带着700基拉从意大利来，保罗就投奔了他们。他们本是制造帐篷为业，保罗因与他们同业，就和他们同住做工。每逢安息日，保罗在会堂里辩论，劝化犹太人和希腊人。我们在这里暂停一下。哥林多是一个世界级的大城市，拥有多元文化，是一个港口都市，充满不道德的行为。希腊神话中的爱情女神阿佛洛狄特的神庙就建造在哥林多的山丘上，可以俯视整个哥林多城。神庙中住着1000位女祭司，其实就是庙祭，他们每天晚上都会下到哥林多城找男人进行性交易。这样当你读哥林多前后书的时候，你就明白为什么保罗会一再的说要逃避淫行，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你们的身子是圣灵的殿等等。所以哥林多城充满了疯狂的性不道德的事情，是一个不容易待的城市。事实是，当你想到今日的大城市，像我们的城市是一个大小适中的城市，但是像纽约、洛杉矶、印度的孟买、印度的德里、墨西哥的墨西哥城、英国的伦敦，这些城市充满了拥挤的人群，充满邪恶的不道德行为。当你想我能为这些人做什么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所以保罗在这个城里，当保罗开始传道的时候，请听发生了什么事。希拉和提摩太从马其顿来的时候，保罗为道迫切，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他们既抗拒毁谤，保罗就抖着衣裳说，你们的罪归到你们自己头上，与我无干。从今以后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经文说犹太人抗拒和毁谤保罗，从字面的意思是说，就是犹太人建立了阵地攻击保罗。现在你想想看，把自己放在保罗的立场上，你已经对这些反复发生的事情感到疲惫了。我们看到保罗在哥林多城的挣扎，他在想自己该不该继续留在那里。第7节和第8节说，于是离开那里，到了一个人的家中，这人名叫提多尤士都，是敬拜神的，他的家靠近会堂。管会堂的基利斯布和全家都信了主，还有许多哥林多人听了就相信受洗。请听9到11节，夜间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保罗在那里住了1年零6个月，将神的道教训他们。现在情况是这样的，我要在这里把所有东西做个结束。我们都应该知道，一心一意为神的荣耀大发热心，不会在今生使事情变得容易，它不会使你的工作变得容易，它不会使你家中的事情变得容易，它不会使你社区中的事情变得容易。当你在各种不同的环境中的时候，一心一意为神的荣耀大发热心，确定不会使事情变得容易。现在我们并没有基督给我们的意象，也许你今天晚上会得到一个，不过我们在这里看到神给他指明的真理，不论在旧约或是新约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要用这个故事来鼓励你。上星期三晚上，我在另一间教会的宣教大会上讲到，我们与这间教会合作一起传福音，所以我参加了那个大会。会后有个人把我拉到旁边，他住在西欧，他想在西欧传福音，他住在西欧的寒冷艰困地区。他把我拉到旁边说，我只是想感谢你，我要感谢你们教会用这种方式教导神的话，因为在我们那里没有基督徒，我们对神的话饥渴，我们需要神的话，我们在每日的属灵需要上得到教会的供应，神的话正稳定地供应我的生命和我家人的生命，所以我想要对你说声谢谢。我跟一些在相同情况下的人谈过，如果我可以的话，我想要鼓励你，我也想要鼓励全世界各地活在相同情况下的弟兄姐妹，他们正在挣扎，是不是应该继续留在那个地方？他们活在黑暗之中，不知道该做些什么。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他们被困难和冰冷的心包围着。所以我要说，这就是我们从圣经中看到的情况。
我要提醒你的是，首先，我们不害怕，不要害怕。这是神透过旧约和新约要给神子民的信息，所以不要害怕。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和恐惧的心，而是大能的心。
我了解，我们认为当我在工作中要与人分享福音时，我会很胆小。当我要在这种情况或那种情况下与人分享福音时，我会很胆小。在世界其他的情况中，我会觉得很胆小。在穆斯林文化中，我很胆小。在印度教文化中，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我非常胆怯。我怎么会不害怕呢？这带领我们到第二个提醒，我们不害怕，因为我们并不孤单。耶稣说，我与你同在。耶稣不只在异象中对保罗这样说，耶稣也对我们这样说，我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神的儿女们，耶稣与你同在，你绝对不会孤单的。保罗在充满不道德的哥林多城中，不道德的事情到处可见，耶稣说，我在那里与你同在。神的儿女们，不论在这里或是世界各地的情况下，你都不孤单，你永远不会孤单。耶稣与你同在，所以不要害怕。我们不害怕，我们不孤单，结果就是我们不会保持沉默，我们会一直讲，就算没有人在听，我们也是会一直讲。所以在家里似乎没人听你说，在工作场合似乎没人愿意听你说，或者在你服侍的城市中没人愿意听你说，或是在中东、北非、西欧，或是中亚，或是东亚，看起来似乎没人愿意听你说的时候，看起来好像无处可去，要继续讲，不要保持沉默，神会打开众人的心。这福音是美好的，福音是有大能的，透过宣讲神的道，神会打开人的心。神已经做了2000年了，他现在不会停止这样做。这些嫉妒的犹太人，他们企图阻止保罗，他们起来把保罗带到罗马省长面前，他们说，罗马省长，请阻止保罗传道。省长说，不，实际上我们要让保罗合法的传讲。所以在这件事情上，犹太人的计谋并没有得逞，因此福音继续向前推进，神会带领福音向前推动。不要保持沉默， 我们不会保持沉默，结果就是我们不会停止，我们会继续带领人做主门徒，教会也会被建立起来。你看《使徒行传》18章22节，这是在保罗的第二次宣教旅程，他回到安提阿他的基地。保罗的这趟旅程带来的结果就是许多门徒被造就，许多教会被建立起来，这就是保罗的目标。你要带出什么样的结果呢？我要带出什么样的结果呢？我们教会作为一个信仰的大家庭，我们要带出什么样的结果呢？我们会为了神的荣耀一心一意大发热心，门徒将会被造就，教会将会被建立，而且我们不会停止前进。今天的信息到这里告一段落，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您所收听的节目由大卫·普莱特博士主讲，美国阿拉巴马州布洛克山丘教会提供。